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。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。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。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今年七月底，河北省涿州市发生了五预警泄洪，当地民众的生命财产损失惨重，至今有些地区仍然泡在水里。有个做小本生意的老板，一家人幸运地躲过了这场灾难。这位老板在北京开店做生意，下面是他的一位北京顾客讲的故事。前几天，我和朋友去一商家买东西，没想到老板见到我们就高兴地说，你们说的真对，我相信你们说的，这次水灾我们家什么事儿都没有。我问他，你们家在哪儿？他说，就在河北涿州啊，你昨天给我打电话说你们要来店里买东西，我立即就从老家赶回来了，要告诉你们这个好消息。接下来我们挑选商品时发现涨价了，有些犹豫是否还要买，老板主动地说，今天就按以前的价格卖给你们。他继续说，以后我就听你们的。我们告诉他，你要感谢大法师父，是我们的师父救了你们全家，一定要记住九字真言。他连连地说，是是。他一家人躲过洪灾，事出有因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之前我们曾来过这个商家的小店买东西，给老板讲过法轮大法真相，他同意做三退，退出中共的邪党组织，抹去了兽印。疫情期间，老板非常焦虑，跟我聊天的时候说，现在怎么这么乱呢？有什么招可以躲过去啊？我说，你已经退出了邪党组织，三退保平安，你要记住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爽快地答应了。在中共无预警泄洪造成的涿州洪水灾难中，小商家老板平安躲过水灾，亲眼见证了退党保平安和九字真言的威力。老板那兴奋的眼神透着感恩，无限感激大法的救度。感激大法师父的河北人，还有今年77岁的李老汉，就连村里的人也因为亲眼看到发生在李老汉身上的奇迹，从而明白了法轮大法真相。原来李老汉在68岁那年突然感到头沉，走路不稳，到医院检查说是脑瘤，得住院做手术。经过各方面的检查，医生对李老汉的家人说，因为脑瘤长的位置正是各种神经密集的地方，病人做手术也可能下不了手术台，也有很大可能成为植物人， 而且手术治疗最少也得70万。家人一听都傻眼了，怎么办？小儿子说，我上银行贷款也得给我爸爸治病。李老汉的老伴儿哭着对三个孩子说，我们不能落个人财两空，既然这样，明天出院，以后我来伺候他，你们该干啥干啥。回家后，李老汉的病情一天比一天重，最后卧床不起，吃喝拉撒全由老伴伺候，一天一天，日子好难熬，这一摊就是4年。一天，一个修电视的人来到李老汉家，看到他的情况，诚恳地对他说，你知道法轮功吗？法轮功是佛家大法，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会得福报的。李老汉说记不住，他老伴说，我记住了，我教他。从那以后，老伴一个字一个字的教，李老汉就一个字一个字的念。几天后，李老汉记住了5个字，法轮大法好，他天天大声地念法轮大法好。10天20天，他能坐起来了，老两口喜出望外，念得更有信心了。一天，李老汉说想下床走走，老伴就扶他下来。李老汉慢慢地起来了，在老伴的搀扶下站在了地上。老伴儿高兴地哭着说，你在床上躺了4年了，我可从来没想过你还能站起来，是法轮功救了你，是李大师救了你，法轮大法好。李老汉也哭着喊道，法轮大法好，我一辈子也忘不了。李老汉的老伴儿赶快到修电视的人家里报喜，激动地说，大法太神奇了，真想不到念那几个字就能让人起死回生，我要练法轮功。从此，李老汉的老伴儿走入大法修炼。李老汉说，我感恩大法，是大法让我又活过来了，我永远记住大法好，永远感恩大法的救命之恩。现在，李老汉每天推着一个带小轮子的椅子，到村外的一个桥洞子那儿去。开始，村里的人们感到好奇，有人就跟在后面看他去干啥。只见桥洞子上有一张标语，上面有几个大字。李老汉坐在椅子上，仰头看着那张条幅，一个字一个字的大声地念，法轮大法好，一遍、10遍、100遍，他非常虔诚专心地念着，一天两趟，天天如此，几年过去了，从不间断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。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400个中共假新闻是如何出笼的。法轮功是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传出的一种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因为教人修心向善和神奇的驱病健身功效而迅速传遍中国，并传播到海外。到现在修炼人数超过1亿人。1998年，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各地医学专家 对3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做了5次医学调查，证明了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高于 98%。 1999年迫害开始之前，中国大陆的媒体对法轮功多次做出正面的客观报道，就连中共中央政治局7个常委的家属中都有人在练法轮功。然而，这么好的功法，1999年7月，中共党魁江泽民却下令镇压，全面迫害法轮功被作为中共的政治任务下达到全国各地。一夜间，大陆媒体上开始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所谓法轮功新闻，其中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、自杀和死亡的案例就是铺天盖地谎言宣传的一部分。但这些所谓案例后来陆续一一的被揭露出是造假与嫁祸，有的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，有的是以报销医药费来利诱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，有的是把精神病患者的行为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，还有的是把一般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。例如，当年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诬陷法轮功的节目中，有一个所谓罗锅事件，内容讲一名叫张海清的男子在盘锦市开了一家刻字社，家境清贫，因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。他的妻子后来回忆说，当时在北京医院排队挂号人很多，他们排很远的队，这时来了一个记者，说是中央电视台的。有关人员和当时排队的人说，谁想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，就给谁先挂号，并且药费减半。因为当时他们看病着急，张海清就胡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，并且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。结果是先挂了号，但药费没有减半。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，中央电视台竟骗人，药费都是自己花的。而张海清根本没有练过法轮功，认识他的人都知道。案例中还有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的，比如所谓的魏家杀母案。2000年，辽宁盘锦市一名魏姓女子平日游手好闲，喜欢打麻将，没钱了就找母亲要，一回母亲没给，她一怒之下把母亲杀死了。公安部门以保她不判死罪为条件，并叫她说，你就说你练法轮功，往法轮功上一推没死罪。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便出笼了。认识他的邻里都知道他不是练法轮功的，但迫于当时镇压的肃杀气氛，邻里之间只能背地里议论。还有的案例是从精神病事故中罗搜栽赃法轮功的，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因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，后来龙刚的母亲夏祖荣因良心不安写信给明慧网，信中说，在我儿子死后，一位姓杜的记者来采访我儿媳妇，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，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，叫她照着念。当时儿媳妇迫于压力这样做了，第二天还给了她200元钱。儿子确实有精神病，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，但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，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。作为他的父母，我们必须说真话，不能昧着良心。其实，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，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忍为准则，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，都是杀生，都是有罪的。这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写得明明白白。法轮功所有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，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。法轮功学员是以更高的道德标准为做人准则， 根本不可能去杀人或自杀的。中共从迫害开始，就大量销毁法轮功书籍，并耗资几十亿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，封闭了国内外一切能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。听众朋友们，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，现在全世界在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，法轮功受到许多当地政府的褒奖及民众的喜爱，都没有出现过所谓自杀或杀人的案例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、仇恨资本家、仇恨右派、仇恨走资派，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，不就是他灌输仇恨、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？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，内容是1400个中共假新闻是如何出笼的。
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这家小吃部里挤满了客人，有工人打扮的，有开长途货车的，有几个公务员模样的，趁着中午出来吃饭，正边吃边大吐苦水。那边桌上退了休的老大爷，他拿起手机劈头就大声地说，你上法轮大法好这儿吃饭来。在这家小吃部的墙上贴着不干胶，上面正写着法轮大法好呢。几个新来的客人听了看了，忍不住就问起这是怎么的一家店，然后这儿的常客就开始说起这家小吃店的故事。听众朋友，接下来咱们就来听听小吃店的老板娘心源说说她的故事。结婚两个多月后，我发现了丈夫的毛病，他不但赌还玩得很大，每天他都玩到很晚才回来，我失望极了。我从小看着父亲喝大酒，结果自己竟然嫁了个丈夫耍大钱。我父亲喝了酒就回家打人，母亲受了一辈子的气，我绝不会那样任人欺负，所以我对丈夫越来越霸道，我俩的感情也越来越差了。丈夫有五个哥哥姐姐，他排行老六。我嫁过去的时候，婆家还住着丈夫的二姐，她离婚之后就一直住在娘家。二姐总爱挑拨婆婆和我吵架，还怂恿我丈夫和我离婚。丈夫的三姐虽然没住在婆家，但她一回来也没好话。有一次，三姐还当着我的面说，我弟弟真行啊，打着灯笼找的媳妇竟然生了两个女孩。丈夫听了不但没护着我，还跟着冷笑了几声。我连生了两个女儿，不但不受婆家待见，丈夫也不怎么搭理这两个孩子。二女儿八个月大的时候，丈夫骑摩托车出了车祸，医生说是高位截瘫。丈夫的兄姐知道了，也很少来医院探望她，全靠我一个人照顾。因为丈夫胸部以下没了知觉，每次要翻身的时候，我都得先跪在床上，先帮他搬头搬胸，再搬腰和胯骨，最后才搬腿。丈夫1米8多的大个子，体重180多斤，不管帮他翻身擦澡按摩，还是喂茶饭收拾大小便，我都得用尽全身的力气。但想到家里俩孩子，一个还不会走呢，我只得振作起来，我得帮丈夫快好起来啊。住院第六个月，我的积蓄花完了，我想再和公公借钱继续帮丈夫治疗。公公说没钱借我，他却给婆婆买了个大金戒指。大夫知道了我的情况， 就说，没什么治疗的价值了，抬回去吧。我只好让丈夫出院了。回到家，二女儿已经会走路了，她小小的棉裤尿得湿透，棉袄也脏得锃亮，屋里又脏又乱，地上到处是灰土。我纳闷，这个家怎么成了这个样子？我明明每个月都给二姐钱，让她帮忙照顾俩孩子呀。邻居告诉了，二姐经常赌博玩麻将，根本不看孩子。我强忍着眼泪，先安顿好丈夫躺下，才一个人躲到屋里偷着哭。我想起丈夫住院这五个多月来，婆家人对我们毫不关心，就算丈夫的二哥来了医院，他也不问别的，劈头就说我利用丈夫住院，把看病钱挪给娘家用了。我是当教师的，回家后，我回学校上了几天班，但丈夫不会翻身，得靠人接屎接尿。十几个月大的孩子每天哭闹，公婆也不闻不问，我不能看着他们每天吃不上饭呐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忍痛辞去了工作，回家照顾丈夫和孩子。辞了工作，我帮公公开了一家小吃部，店里收入全归公公管，他雇了三姐来当服务员。三姐晚来早走，不太愿意干活，还常溜出去玩小牌，公公照样开工资给她。三姐有时也偷吃东西，还往家拿，公公以为是我偷的。她鄙视地对我说，你们家几口人白吃饭，你丈夫看病那会儿，我借给你们的钱也还没还上，我就不给你开工资了。有一年多的时间，我们那区停水，我每天都得到很远的楼区去挑水，供店里和家里用。生活压得我喘不过气，丈夫的大哥对我们又特别反感，每次大哥和我家闹矛盾了，我就打两个女儿出气。我真恨呐，我恨透了婆家人，我也恨女儿把我留在这个世界上。有一次，我又生气打孩子，女儿被打怕了，把门插上，我硬是踹开窗，跳进屋去，非把孩子痛打一顿才算完。打完了孩子，我的气消了，又心痛得不行，我只能一边一个，抱着无辜的孩子大哭。白天累得够呛，夜里我还想着婆家人如何对我不好，给他们记下一笔又一笔的账。我琢磨着，等女儿们长大一些，我把他们托给好心人，再和婆家人算总账。我整晚整晚地想着，怎样把他们都收拾了，再同归于尽。想着想着，我常整宿失眠，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差了。1996年5月7日，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一个多月后，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。有一天，有个亲戚远道来访，因为二女儿总是哭闹，我就把孩子带开，到家后边的空地去。我正蹲着和女儿说话呢，却突然感觉后边有个东西朝我扔了过来。就在这一瞬间，我的手臂猛地被一股强大的吸力抬了起来，护住了头部。等我回过神来，一块又厚又大的水泥块已经划破了我的胳膊，重重地落在地上，地上被砸进一个大坑去。我转身一看，不远处站着婆婆，她正恶狠狠地瞪着我呢。我不敢相信地看着婆婆，又看看地上的坑，那水泥块有十多斤重吧。如果不是那股力量保护了我，我可能就没命了。而对我这样下狠手的人，竟然是我的婆婆。我刚想和她理论，就想到大法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书里说的，作为一个练功人，就得做到打不还手， 骂不还口，用高标准要求自己。我硬是咽下了这口气，带着孩子回到了房间。当天晚上，我到练功点参加集体学法练功，我和同修提起了这件事，大家都劝我不要记恨，要与人为善。我想，上辈子我和婆家不知道是怎样的缘分，今天他们才这样对待我，这一难是师父保护了我。既然我修炼了，就该听师父的话，不再和婆家人斗了。我的心平静下来，高兴地回家了。到家一看，婆家人来势汹汹，正准备和我打仗呢。他们看我像啥事儿也没发生过一样，都愣住了。我看他们傻傻地站着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就笑了笑说，没啥事儿了，你们都休息吧。从此以后，一有时间我就看书学法，脑子里不再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，晚上也不失眠了。我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祥和，整天都被这股能量场包围着。我不断地读着转法轮，明白了很多道理，我心里的各种委屈与怨恨也渐渐地散去了。一年后，三姐离了婚，没了去处。当初因为我光生女孩，三姐曾当面挖苦我。这些年，她偷店里的东西，也常让我背黑锅。我知道她为人自私，以后可能也不好相处。但大法师父教我们要处处为人着想啊。我想了又想，还是主动把三姐接到了家里，与我们同住。公公晚年身体不好，有时一年要住院两三次。公公一住院，我就四处张罗钱，给老人治病。店里的生意忙，我就抽出自己吃饭的时间，给公公送去热菜和热饭。晚上我到医院陪护，有时几天也睡不上觉。有一天，公公心脏病发作，又赶上医院停电。电梯不能用了，丈夫的兄姐商量着，干脆放弃治疗吧。我一听，赶忙背起老人到四楼去抢救。后来，看我每天忙进忙出的，大夫问公公，老爷子，您这一帮儿女，就这姑娘是亲生的吧？我看另外那几个，每天来，混过时间就走了。这样一个好姑娘，有一个就够了，您真有福分啊。公公连忙说，哪里的话，她是我儿媳妇呀，这几年我借她老光了，她太孝顺了。后来公公常哭着对我说，我后悔呢，几年前我把钱分给其他孩子，就是没给你丈夫留一分钱，现在好了，钱也要不回来了。我安慰公公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您疼谁都一样，大哥二哥身体都不好，你是该多照顾他们的。公公感慨地说，没想到啊，你修炼了法轮功，能把这个家日子过起来，对丈夫对孩子都不离不弃，你为这个家付出的太多了，好好的教师工作没了，咱家没水，道又不好走，你每天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挑水回来用，这不是一个女人能坚持干的活儿啊。公公含着眼泪又说，我死后你还得养活你三姐，你的担子多重啊，我不忍心走啊，你这一生太辛苦了。公公最后把两个孙女招到病床前，叮嘱他们，你们要听妈妈的话，千万孝敬你们妈妈呀。几天后，公公走了，和婆婆去世时一样，我承担了所有的费用。在灵堂前，丈夫的兄姐商量着要分老人的房子，这让来吊唁的邻居们听到了，他们当场破口大骂， 你们看看这一家人，小的小，残的残，病的病，还得养活你妹妹，你们还要分房子，怎么说得出口啊？今后你们几个别出现在这家里，老邻居就不喜欢看到你们，你们这些没良心的东西。丈夫的兄姐几个灰溜溜地走了，从此他们再也不敢提分房子的事了。听众朋友，老板娘一家的故事说完了。店里的熟客退了休的老大爷告诉新客人说，他现在苦尽甘来了，雇了俩服务员，女儿也都大学毕业了，连他那半身不遂的丈夫也能坐起来了。老大爷还说，所以说法轮大法好啊，这不现在店里的菜都是他丈夫自己摇轮椅车去买的呢。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。2001年1月23日，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发生。中共喉舌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，称五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。然而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天安门自焚新闻节目疑点重重，例如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，并没有陈列灭火器，警方事先不知情，却能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。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，何以有那么多的摄像机多角度地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设置下来？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纪录片《七世为火》的制片人李军。作为专业的电视人，李军说，自焚事件当时发生的时候，作为一位专业电视人，我看了之后我就知道这个事件基本上是假的，因为我自己是电视制作人嘛，又是导演，我们当时一些专业同事都在一起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就不说话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最简单的原理，你给我一台摄像机，你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，我都拍不下来。李军说，天安门广场那么大，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的时间，我到哪去拍啊？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，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，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，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，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。这是我们经常在拍电视的时候导演好的，我这儿准备好了你就叫，而且机位又非常正，像王进东都是最正的机位。像这种情况下，当时看完这个事情之后就知道这个事情，从电视专业角度来讲，为抹黑而抹黑吧，硬造出这么个事情来。李军回忆说，大概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，我跟他们合作过七八档片子，焦点访谈的记者和摄像跟我们都认识，后来我在私下也问过他们，我问
那个人怎么拍出来的？哪来的？他说，那个人不是我们这儿的。我问，那是哪来的？他说，是政法委的，人不在我们这儿，平时根本看不到这个人，他拿了个片子就在那儿播。他们怎么拍到的？说实话，咱们都是圈内人，还看不出来吗？听众朋友，您听明白了吗？这个自编自导的电视剧原来是出自中共政法委之手。听众朋友们，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，法轮功教导人们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法理修炼自己，做好人。全世界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，然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出现过所谓法轮功学员自杀或杀人的事情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，仇恨资本家，仇恨右派，仇恨走资派，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，不就是他灌输仇恨、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专业电视人说天安门自焚是在演戏。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《善恶一念间》节目。今天来说说我的父母因为相信大法，成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，而摆脱了病痛折磨的神奇事。我的父母今年都80来岁了，和我不住在一个城市，疫情封锁了3年，他们害怕我被传染，就不让我回家。然而不幸的是，我母亲渐渐患上老年痴呆症，平时都是我父亲照顾她，而且我父亲一直瞒着我，总是报喜不报忧。今年5月份，父亲疲惫地给我打电话，让我给母亲买治疗老年痴呆的药。仔细一问才知道，母亲不论白天晚上在家随地小便，拆坏枕头，荞麦撒得到处都是，棉被也撕坏了。父亲是个爱干净的人，他自己照顾母亲和做清洁，每天让他身体疲惫不堪，晚上得叫母亲上卫生间，还经常被母亲抓伤。父亲做白内障手术后效果也不好，看不清东西，精神上也很痛苦。这次我带上法轮大法师父的新经文《为什么会有人类》，以及九平编辑部的两部巨作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》和九平共产党的录音版回到家。父亲很高兴，每天都听到很晚，听入迷了，连多年养成的必看写党的新闻联播也忘了。事后父亲告诉我，讲得太好了，还说今早他去买早餐，店家门牌上的字能看见了。我说，你都听入迷了，认清了写党本质，大法的师父就帮你了。父亲越来越有信心，天天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还教母亲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现在母亲不再随地小便，枕头也知道让我给修补好了，撕坏的被子也知道自己拿针修补了，知道要爱护东西了，像换了一个人一样。父亲的眼睛现在能分清钱的颜色了，一次打车他还指挥登车的人回到家。不仅如此，父亲听力也好了。过去我和父亲打电话犯愁，得拔高老大嗓门，累得嗓子生疼，现在不用很大声，正常声音就行。父亲说，过去他扫地扫一会儿就得歇一会儿，现在不用了，把整个地扫完还能继续干家务。我带父亲去体检，做头部核磁时，大夫问，你们治过血栓吗？ 我们说没治过，大夫说核磁的结果显示都是血栓好了的软化灶，不用开什么药。父亲非常高兴地告诉我，他检查时一直在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父母身体的变化巨大，往日艰难度日的愁容不见了，脸上又有了笑容。感谢师父传给世人的大法，感谢救命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希望世人不要听信中共邪党谎言，跟着邪党走，那是一条悲惨的通往毁灭的路。生命只有相信大法好才有希望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，欢迎您的收听。古语有云，万恶淫为首，淫念一生，诸种恶念皆起，种种罪业也从此而生，种种善愿却因此而消。文昌帝君也说，天道祸淫，其报甚速，人之不畏，梦梦无知，苟行简之不修，即灾殃之励志。意思是，上天常降祸给好色贪淫之人，而且报应非常快，有些愚人却像做梦一样颠倒无知，不知畏惧，如果放纵自己的行为不加检点，此人随时都会遭受到灾殃的降临。当今社会物欲横流，色情泛滥，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下一代了。时常看到很多人因美色而丧权、辱名、毁身，实在令人惋惜。孔子说，少之时，血气未定，戒之在色。孔子提醒少年时期的男女要注意身体的养护，这时的身体就像草木刚开始生长萌芽一样，又像虫类正在冬眠一样，如果在草木萌芽状态就去折断幼苗，幼苗就会干枯，当百虫冬眠时去挖掘正在冬眠的虫子的洞穴，虫子就会死亡。中国古人都是目不斜视，以礼相待，对男女之事要求特别严格，甚至动一个念头都是大过，害人害己。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就来讲几则关于戒淫得福报的故事。一，慧见斩情思。宋仁宗赵祯是宋朝的第四位皇帝，他在位42年，是宋朝皇帝中执政最长的一位。他生性恭俭仁恕，谏官王肃曾劝谏仁宗不要亲近女色，仁宗回答说，近日王德用的确有美女敬献给我，正在宫中，我很中意，你就让我留下他吧。王肃说，臣今日进谏，正是恐怕陛下为女色所惑。仁宗听了，虽面有难色，但还是命太监说，王德用送来的女子每人各赠钱300贯，马上送他们离宫，办好后就来报告。讲完他还泪水连连。王肃说， 陛下认为臣的奏言是对的，也不必如此匆忙办理。女子既然已经进了宫，还是过一段时间再打发他们走为妥。赵祯说，朕虽为帝王，但是也和平民一样重感情，将他们留久了，会因情深而不忍送他们走的。赞曰，仁者仁也，仁义有道，仁者仁也，忍苦忍劳，仁宗忍欲，上行下效，太平盛世以仁为号。二，戒色劝善。狄仁杰，滨州太原人，唐代宰相。狄仁杰年轻时生得面如冠玉，眉清目秀，相貌伟岸。赴京应考途中投宿旅店，夜静灯下读书，突然一位少妇来到他房里，原来是旅店主人的儿媳妇，结婚不久丈夫去世，日间见狄仁杰俊秀非凡，到晚间以借火为由向狄仁杰调情。狄仁杰明知他的来意，却友善地说，见你如此艳丽动人，使我回忆起老和尚的话。少妇好奇地追问是什么话，狄仁杰开导他说，赴京前在寺中寄居读书，寺中老和尚曾经警戒我说，你相貌堂堂，将来必定显贵，但是需谨记，千万不可贪色犯淫，前程尽毁。老和尚的教诲我一直谨记于心，你能够立志守节，乃难能可贵，切勿因一时的冲动而败坏你的名节。况且你上有年老的公婆，下有年幼的儿子，都需要你一人承担照顾。古代妇人守节美德，为世人称颂。少妇听了狄仁杰这番话之后，感动得泪流满面，拜谢说，感谢恩公大德，从今以后一定坚守妇节，以报恩公今日教诲。然后再三拜谢而别。赞曰，少年之时戒之在色，莫毁前程，请看仁杰，更能劝善，忠贞守节，自立利他，传灯不灭。中晚唐诗人陈桃在洪州躲避战乱，好友严传找来一位才貌俱佳的女子来陪伴他，他以诗婉拒，近来诗思清于水，老去风情薄似云，已向升天得门户，谨亲深愧卓文君。古代的人拒绝他人非分的请求，还给人以台阶下，是何等的智慧善良啊。三，拒绝投怀送抱，榜上提名。费叔字道叔，广都人，他在宋徽宗宣和二年去东京汴梁，快到长安城的时候，黄昏时来到胭脂坡一带的一家旅馆住宿，旅店老板娘忙前忙后地招呼着费叔，很周到。半夜时分，老板娘来投怀送抱，费叔惊讶地说，你为何如此？老板娘解释道，我的父亲是东京汴梁人，我们家是专门贩卖丝织品的，我家住在某处，我嫁给这家店主，现在我的丈夫已经去世了，我没有依靠，所以冒着羞耻来找你。 费叔说，你的情况我了解了，我要去京城，到了那里后，我会帮你找到父亲，让他派人接你回家，你也别有怨言。这个女人羞愧地离去。费叔到京城后，找到他父亲，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。他父亲说，前几天夜里梦到女儿失身于人，莫不是遇到秀才，我女儿就危险了。神灵说君为贵人，当不敢忘记。老翁立即派儿子去把女儿接回。第二年，费叔登科官至大夫，为巴东太守。杨希仲，字季达，蜀州新津人，科举考试没考中，住在成都一旅馆，旅馆妇人欲与筹谋，希仲正色拒绝后离去。其妻在乡里晚上做梦，你的丈夫独处他乡，能自守节持，不欺暗室，神灵皆知，当以投名状元为报。妻子醒来后不知是怎么回事，年末丈夫回来才知道事情的经过。第二年全蜀科举考试，希仲考中第一名。四，见色而不动心，延寿一计，子孙登科。宋朝嘉佑年间，黄敬国在宜州担任判官，一天晚上来到阴间地府，民官说，宜州有件美事，你知道吗？说罢就取布给黄敬国看，原来是医生聂从志某年某月在华亭某家看病，病人之妻向聂从志求欢，聂从志极力拒绝。民官又把黄敬国带到河边，见玉立着一妇人，持刀剖其腹，啄其肠而敌之。旁边有一位僧人说，此人是潼关某之妻，欲与医者聂从志通，聂不许，见色而不动心，可谓善事。其人寿止于六十，积此阴德，延寿一计，世世赐子孙一人官。妇人减去多少寿，给聂从志增加多少寿，所以荡涤他的肠胃，除其淫也。黄敬国还阳后讲给聂从志听，聂从志说，此事我妻子都不知道，不料已记载到阴册。后来从志果然长寿，子孙两代都登科。世间的事已被天地神灵、地府冥官记录在案。古人云，无为大道，天知人情，无为杳冥，神见人行，心言一语，鬼闻人声，范进满营，地收人魂。五，连贫续困，天赐贵子。毗陵有个姓钱的老翁，常行善事，可是还没有儿子。乡中有一名姓玉的，欠了别人的钱，被官府抓去。妻子来向钱翁借钱，翁如数给予，并且不立借据文书，救济对方。事后，玉氏夫妻带女儿登门拜谢，钱翁的妻子见他女儿很美，想聘为小妾，玉氏夫妻也愿意。钱翁却说，成人之难是不仁，我救济对方原是善心而发，现在想娶人家女儿就变成不义，我宁可无子也绝不愿意这样做。玉氏夫妻听了十分感动，向钱翁拜谢而退。当晚翁妻梦见天神，告诉他说，你丈夫救人行善，并且能连贫续困，不淫人女， 故阴德深重，当赐你贵子。第二年，翁妻果然生了一个儿子，取名天赐。天赐18岁参加科考高中，后官至御史。再来讲一个现代版的柳下惠的故事。网上流传这样一则故事，一个大学生家境贫困，长相普通，成绩一般，高中时就交了女朋友，上大学后两人成了异地恋人。有一天，女友来看望他，主动投怀于他，他却克制住自己，拒绝了婚前性行为的发生。自此以后，女朋友就和他分手了。后来，这位大学生被深圳一家知名电视台录用，是很多优秀人才想方设法都无法进去的单位，他却得到了这么好的工作。一个在大家眼中各方面都不那么优秀的人，却一路顺风顺水的，让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。古语云，见色不淫者，必积大阴德，获大福报。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修炼人知道，深层原因是，这位大学生是因为与女朋友在一起，不越雷池半步，得到神灵赐福，才表现为如此的运气。司马光在《家训》中说，积金以遗子孙，子孙未必能守；积书以遗子孙，子孙未必能读。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，以为子孙长久之计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。最后是天音静月，请欣赏歌曲。各位听众朋友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，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，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